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午年到乙丑年，共八年。列祖明皇帝夏景初二年，戊午年，公元238年，春季正月，明帝在长安召见司马懿，命他率领40000兵马征讨辽东。商议的大臣中有人认为40000兵太多，劳役费用难以供应。明帝说，4000里远征，虽说要用奇谋，也应当依靠实力，不应该计较劳役费用。明帝对司马懿说，公孙渊会用什么计策对付你？司马懿回答说，公孙渊弃城预先逃走是上策，据守辽东抗拒大军是中策，坐守襄平这样就会被擒。明帝说，那么这三种情况他会选择哪一种？司马懿说，只有明智之人才能审时度势，衡量敌我，才会预先有所舍弃，这既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。他又认为我军孤军远征不能持久，必定会先在辽水抗拒，然后退守襄平。明帝说，来回需要多少天？司马懿说，去100天，攻100天，回100天，用60天休息，这样一年足够了。公孙渊听说后，又派遣使者向吴国称臣求救，吴人想杀掉他的使者，杨道说，不行，这是发泄匹夫之怒而抛弃霸王之策，不如趁此优待他，派骑兵秘密前往以促成其事。如果魏国攻不下来，而我军远道复援，这就是恩结远方宜人，义气波扬万里。如果战事连绵不断，首尾分离，那么我们就掳掠他旁边的郡县，驱赶掠夺而归，也足以施行上天的惩罚，暴雪从前的耻辱了。吴主说，好。于是大规模整军，对公孙渊的使者说，请等我的回信，我自当遵从简书，一定与老弟同甘共苦。又说，司马懿所向无敌，我身为老弟担忧。明帝问护军将军蒋济说，孙权会救援辽东吗？蒋济说，他知道我军防备已经牢固，无利可图，深入则力不能及，潜入则劳而无获。孙权即使儿子兄弟在危难中尚且不会出动，何况是异域之人，再加上从前所受的耻辱呢？现在他之所以对外宣扬这种声音，是欺骗他的使者，使我们产生疑虑。如果我们不能取胜，他希望公孙渊能曲节侍奉自己罢了。然而踏主一带离公孙渊还远，如果大军相持，事情不能迅速解决，那么孙权的潜谋或许会派清兵突然袭击，也不可预料。明帝问吏部尚书如玉，谁可以担任司徒？如玉推荐处士管宁，明帝不能任用，又问他其次的人选。如玉回答说，敦厚笃实，行为高尚的有太中大夫韩绩，光明正直清廉方正的有司隶校尉崔林，坚贞纯粹专心致志的有太常长林。二月癸卯日，任命韩绩为司徒。汉主立皇后张氏，是前皇后的妹妹。立王贵人的儿子刘询为皇太子，刘尧为安定王。大司农河南人孟光问秘书郎细正太子读书以及性情爱好如何，细正说，侍奉双亲恭敬虔诚，早晚不懈怠，有古代世子的风范，接待群臣举止出于仁爱宽恕。孟光说，像您所说的都是普通人家都有的，我现在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谋智略如何。细正说，世子的本分在于继承志向，竭尽欢心，既不能胡乱有所作为，智谋藏在胸中，权略根据时机而发，这些有无怎么可以预先知道呢？孟光知道细正说话谨慎，不肯放言高论，就说，我喜欢直言，无所回避，如今天下未定，智谋为先，智谋是自然的，不可强力得到。太子读书，难道应当仿效我们这些人尽力博览以待询问，向博士探测讲事以求爵位吗？应当致力于最紧要的事。细正深以为然。细正是细简的孙子，吴国铸造当千的大钱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兰乡公侯韩绩去世。庚戌日，大赦。六月，司马懿的军队到达辽东，公孙渊派大将军杯偃、杨作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屯驻辽穗，挖掘壕沟20多里。诸将想要攻击，司马懿说，贼人所以坚壁不出，是想使我军疲惫，现在进攻正堕入他们的计策，况且贼人大军在此，他们的巢穴空虚，我军直指襄平，一定能攻破。 于是多张旗帜，做出要出南面的样子，卑延等率领精锐全部奔向那里。司马懿秘密渡水，从北面直扑襄平。卑延等害怕，引兵连夜逃走。诸军进至守山，公孙渊又派卑延等迎战，司马懿出击，大败卑延，于是进军包围襄平。秋季七月，大雨连绵，辽水暴涨，运输船队从辽口直达城下。大雨一个多月不止，平地水深数尺。三军惊恐，想要移营，司马懿下令军中敢有说迁移的斩首。都督令使张敬为令，被斩首，军中才安定下来。贼军依仗大水，照常打柴放牧，诸将想要袭击他们，司马懿都不允许。司马承圭说，从前攻打上庸，八部并进，昼夜不停，所以能在半个月内攻克坚城，斩杀孟达。如今远道而来，反而更加安稳迟缓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司马懿说，孟达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，我军将士是孟达的四倍，而粮食不够一个月，以一个月图谋一年，怎么能不快？以四击一，即使损失一半也能攻克，也应当去做，所以不计死伤，与粮食赛跑。如今贼军多，我军少，贼军饥饿，我军饱足，大雨如此，攻城的器械无法设置，虽然应当催促，又能做什么？自从离开京师，不担心贼军进攻，只担心贼军逃走。如今贼军粮食将近，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合拢，如果掠夺他们的牛马，抄袭他们的打柴割草，这就是故意驱赶他们逃走。用兵是诡诈之道，善于因势变化。贼军凭借人多和雨天，所以虽然饥饿困顿，还不肯束手就擒，应当显示无能来使他们安心，贪取小利来惊动他们，不是好计策。朝廷听说大军遇雨，都想撤兵。明帝说，司马懿临危应变，擒获公孙渊可以继日而待。雨停，司马懿才合围，修筑土山地道，使用盾牌、弩车、钩车、冲车，昼夜进攻，箭矢如雨。公孙渊窘迫危急，粮食吃尽，人相食，死者很多，他的部将杨作等投降。八月，公孙渊派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刘辅请求解围退兵，说他们君臣会反绑，双手投降。司马懿命令斩杀二人，发檄文告诉公孙渊说，楚正是并列的诸侯国，而郑伯尚且脱去上衣，牵着羊迎接。我是天子上宫，而王建等想让我解围退兵，这难道合乎理吗？二人老迈，传话失旨，已经替您杀了他们。如果还有未尽之意，可再派年轻有决断的人来。公孙渊又派侍中魏衍请求定一个日期送来人质。司马懿对魏衍说，军事大要有五点，能战就战，不能战就守，不能守就走，其余两条只有投降和死罢了。你不肯反绑双手，这就是决心去死，不必送人质。壬午日，襄平城溃，公孙渊与儿子公孙休率领数百骑兵突围向东南逃走，大军猛烈追击，在凉水之上斩杀了公孙渊父子。司马懿进入城后，诛杀公孙渊的公卿以下以及兵民7000多人，筑城金冠。辽东、代方、乐浪、玄图四郡全部平定。公孙渊将要反叛时，将军轮值、贾范等苦苦劝谏，公孙渊都杀了他们。司马懿于是封了轮值等人的坟墓，显扬他们的后代，释放了公孙渊叔父公孙公的囚禁。中原人想要返回故乡的，听凭其便，于是班师。当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作为公孙公的人质住在洛阳，在公孙渊还没有反叛时，多次陈述他的变故，想让国家讨伐公孙渊。等到公孙渊谋逆，明帝不忍心在街市斩首，想把他押到狱中杀掉。廷尉高柔上书说，我私下听说公孙晃先前多次主动归附，陈述公孙渊的祸端，虽然他是凶犯的亲属，但推究其本心可以宽恕。仲尼宽谅司马牛的忧虑，其息明辨书相的过错，这是古来的美意。我认为公孙晃确实有过禁言，应当赦免他的死罪。如果他没有禁言，就应当在街市斩首。如今禁不赦免他的性命，退不彰明他的罪行，把他关在监狱中，让他自尽，四方观察我国，或许会怀疑这种做法。明帝不听，既然派使者送金屑给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喝，赐给棺木衣服，在他们家中并列。九月，吴国改元为赤吴，吴国不夫人去世。 当初吴主任讨鲁将军时，在吴郡娶了吴郡徐氏。太子孙登的生母出身低贱，吴主让徐氏抚养他。徐氏嫉妒，所以不受宠爱。等到吴主西迁，徐氏留在吴郡。而林怀布夫人受宠爱超过后宫，吴主想立她为皇后，而群臣议论认为徐氏更合适，吴主犹豫了十多年。等到布氏去世，群臣上奏追赠皇后应寿，徐氏最终被废，死在吴郡。吴主派中书郎吕一掌管校和各官府及州郡的文书，吕一因此渐渐作威作福，深闻周纳，巧言诋毁，排挤陷害无辜，毁谤大臣，细微小事也要报告。太子孙登多次劝谏，吴主不听，群臣没有人敢再说话，都畏惧他而不敢正视。吕一诬告前江夏太守刁家诽谤国政，吴主发怒，逮捕刁家，下狱审问。当时同座的人都害怕吕一，都说听说过。侍中北海人释宜独自说没有听说过，于是被严厉追问好几天，诏旨越来越严厉，群臣为他屏住呼吸。释宜说，如今刀具已在臣的脖子上，臣怎敢为刁家隐瞒，自取灭族，做不忠之鬼，只是听说要有根据。他据实回答，言辞不改，吴主于是放过他，刁家也得以免罪。上大将军陆逊、太常潘训担忧吕一祸乱国家，每次说到他就流泪。吕一告发丞相雇佣的过失，吴主发怒，责问雇佣。黄门侍郎谢公在谈话问吕一，雇佣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吕一说不好。谢公又问，如果这位公卿被免退，谁将取代他？吕一没回答。谢公说，莫非是潘太常吗？吕一过了很久说，您的话接近了。谢公说，潘太常常常切齿恨您，只是没有机会罢了。如今他取代故宫，恐怕明天就打击您了。吕一非常害怕，于是化解了雇佣的事。潘训请求朝见，到见也，想尽情劝谏。到了后，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进言而没有被采纳，潘训于是大宴百官，想趁聚会亲手杀死吕一，自己承担责任，为国除害。吕一暗中听说，称病不出。西陵都部之尚书说，雇佣、陆逊、潘逊志在尽忠，寝食不安，一心想要安国利民，建立长久之计，可以说是心腹股肱的社稷之臣了，应当分别委任，不要让其他官员监督他们的职责，考察他们的优劣。这三臣考虑不到则已，岂敢欺骗上天呢？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应当接受30000钱，工匠王遂诈骗而取走了。吕一怀疑朱据实际拿了，拷问主管的人，把他打死在帐下。朱据哀怜他无辜，用后官并殓他。吕一又上表说朱据的官吏为朱据隐瞒，所以厚葬。吴主多次责问朱据，朱据无法自己辩白，铺草戴罪。过了几天，典军吏留住察觉，说钱是王遂索取。吴主大受感动醒悟，说朱据尚且被冤枉，何况小吏百姓呢？于是彻底追究吕一的罪责，赏赐留住100000钱。丞相雇佣到廷尉审理案件，吕一以囚犯身份见面。雇佣和颜悦色地问他供词，临出来时又对吕一说，您心中难道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吕一叩头无言。当时尚书郎怀旭当面辱骂吕一，雇佣责备怀旭说，官府有正法，何必如此。有关官员上奏吕一大辟，有人认为应当加以焚烈之刑，以显明原恶。吴主以此咨询中书令会稽人阚泽，阚泽说，圣明之事不宜再有这种刑罚。吴主听从了。吕一伏法后，吴主派中书郎袁礼向各位大将告谢，并询问时事应当如何行格。袁礼回来后，又有诏书责备诸葛瑾、布置、朱然、吕岱等人说，袁礼回来说与子瑜、子山、易峰、定公相见，并咨询时事应当先后处理，各自因为不掌管民事，不肯便有所陈述，全部推给伯颜、成明。伯颜、成明见到袁礼，流泪恳切，言辞辛苦，甚至心怀畏惧，有不安之心。听闻后怅然，深感奇怪。只有圣人能没有过错，明智者能自己察觉罢了。人的举措怎能全部正确？独独以为是自己有损害，拒绝众人意见，疏忽而不自觉，所以各位有嫌隙难处罢了。不然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？ 与各位共事，从小到老，头发都已花白，以为表里足以明白显露，公私分际足以相保，道义上虽是君臣，恩情如同骨肉，荣福喜妻，共同分享。忠诚不隐藏真情，智慧不遗漏计谋，事情只论是非，各位岂能从容而已？同船渡水，将和谁交换？齐桓公有善行，管子未曾不赞叹，有过错未曾不劝谏，劝谏而不被采纳，就归谏不止。如今我自省没有桓公的德行，而各位的直言见证还没有出口，却仍然抱有嫌隙。以此说来，我比齐桓公优越不少，不知各位比管子如何呢？冬季11月壬午日，任命司空魏征为司徒，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。12月，汉将蒋琬出兵屯驻汉中。乙丑日，明帝身体不适。辛巳日，立郭夫人为皇后。当初太祖担任魏公时，任命暂令刘放、参军士孙资为秘书郎。文帝即位后，将秘书改名为中书，任命刘放为中书监，孙资为中书令，于是掌管机密。明帝即位后，两人更加受宠信任，都被加封为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并封为本县侯。当时明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多次发动军事行动，心腹之任都由这两人掌管。每当有大事，朝臣共同商议，常让他们决断是非，选择后执行。中护军蒋济上书说，我听说大臣权力太重，国家就危险，身边人太亲近，自身就受蒙蔽，这是古代最深的告诫。过去大臣主持政事，内外煽动，陛下卓然亲自处理政务，无不恭敬谨慎。大臣并非不忠诚，但威权在下面，众人之心就会轻慢在上者，这是行事的常理。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有所察觉，希望不要忘记身边人。身边人忠诚正直，深谋远虑，未必比大臣贤能，至于阿谀逢迎、投河取荣，或许能擅长。现在外面所说的总是提到中书，即使他们恭敬谨慎，不敢结交外人，但只要有这个名声，仍能迷惑世俗。何况实际掌握事务要害，每天都在眼前，倘若趁陛下疲倦之际有所割断处理，众臣看到他们能推移事务，也就因时势而屈服他们。一旦有了这个开端，私下招引朋党，褒贬毁誉，必会兴起，功过赏罚必会改变，正直向上的人或许被阻塞，曲意依附身边人的人反而得志，因细微而进入，原形状而露出，心意所亲近信任，不再猜疑察觉。这应当是圣治之君尽早听闻的，对外用心留意，则行迹自然显现。或许担心朝臣害怕言语不合而遭受身边人的怨恨，没有人合适来报告。我私下体谅陛下潜心默思，公正听闻并观察，如果事情有未尽于理，事务有未周于用的，将改弦更张，源于皇帝。唐尧较量功业，晋昭彰武，文帝的绩效，岂是迁就身边亲信而已？然而君主不能全部承担天下之事，必当有所付托。如果委托给一个大臣，除非是周公旦的忠诚，管夷吾的公正，则有玩弄权柄，败坏官事的弊病。当今铸石之事虽少，至于行为合于一周，智慧效于一官，忠信竭尽使命，各自奉行其职，可同时驱策，不让圣明之朝有专权官吏的名声。明帝不听，等到明帝病重，深念后事，于是任命武帝之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与领军将军夏侯宪、五位将军曹爽、屯骑校尉曹肇、骁骑将军秦朗等人共同辅政。曹爽是曹真之子，曹肇是曹休之子。明帝年轻时与燕王曹宇关系好，所以将后事托付给他。刘放、孙资九掌机要，夏侯宪、曹肇心中不平，殿中有机七数，二人互相说，这也太久了，还能有几时？刘放、孙资害怕有后患，暗中图谋离间他们。燕王性情公良，真诚的坚决推辞。明帝召刘放、孙资进入卧室，问燕王正是这样吗？回答说，燕王实在自知不能担当大任而已。明帝说，谁可担当？当时只有曹爽单独在明帝身边，刘放、孙资于是推荐曹爽，并且说应召司马懿来与他共同辅佐。明帝说，曹爽能胜任此事吗？曹爽流汗不能回答。刘放踩他的脚，在他耳边说， 臣以死奉社稷。明帝听从刘放、孙资的话，想任用曹爽、司马懿，不久中途改变，下令停止前命。刘放、孙资又入见劝说明帝，明帝又听从他们。刘放说应写亲笔诏书，明帝说我病重不能写。刘放即上床抓住明帝的手，强行写下诏书，于是带出，大声说有诏免去燕王曹宇等人官职，不得停在宫中。他们都流着泪出来。甲申日，任命曹爽为大将军。明帝嫌曹爽才能弱，又任命尚书孙礼为大将军，长史以辅佐他。此时司马懿在极限，明帝令给史辟邪带亲笔诏书召他。此前燕王为明帝谋划，认为关中事务重要，因派司马懿从便到京止关西回长安，事情已实行。司马懿请客得到两份诏书，前后相为，怀疑京城有变，于是迅速驱马入朝。列祖明皇帝下景初三年，即位，公元239年春正月，司马懿到，入见明帝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把后事托付给你，你与曹爽辅佐幼子，死本可忍耐，我人死等你，得以相见，再没有遗憾了。于是召齐王、秦王给司马懿看，令指齐王曹芳对司马懿说，这就是，你仔细看他，不要错了。又叫齐王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，司马懿叩头流泪。当天立齐王为皇太子。明帝不久去世。明帝沉着刚毅，聪明敏锐，随心而行，考察选拔功能，摒弃辅委，行事动众，议论决断大事，谋臣将相都佩服他的雄才大略。性情特别强于记忆，虽是身边小臣，官吏性情行为，明记所立以及其父兄子弟，一经耳目，终不忘。孙盛润曰，听年老长辈说，魏明帝天资秀出，站立时头发下垂到地，口吃话少，但沉着刚毅，好决断。当初诸公授一命辅导，明帝都把他们安置在方阵重任，政令由自己出，优待礼遇大臣，开容善良正直，即使犯言极谏，也不加摧残杀戮，其军人之量如此伟大。然而不思建立德教，垂范后世，不巩固宗室成基，以致大权偏据，社稷无畏，可悲啊。太子即位，年八岁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加曹爽、司马懿侍中，贾节钺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朱所兴做公事之役，皆按遗诏停止。曹爽、司马懿各领兵三千人更替宿卫殿内，曹爽因司马懿年位素高，常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，每事咨询，不敢专行。当初滨州刺史东平毕轨及邓阳、李胜、何晏、丁密都有才名，而急于富贵，驱使富士，明帝厌恶其浮华，都压制不用。曹爽素来与他们亲善，即辅政，骤加提拔，以为心腹。何晏是何进之孙，丁密是丁斐之子，何晏等人都共同推戴曹爽，认为重权不可委于人。丁密为曹爽策划，使曹爽禀明天子发诏，转司马懿为太傅，对外用名号尊崇他，内里想让尚书奏事先由自己，得以控制其轻重。曹爽听从。二月丁丑日，以司马懿为太傅，以曹爽弟曹熙为中领军，曹训为五位将军，曹燕为散骑常侍，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，出入恭敬，贵宠莫胜于此。曹爽侍奉太傅，礼貌虽存，但诸所兴造很少再经过他。曹爽调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，而以何晏代之，以邓阳、丁密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。何晏等人依仗权势行事，附会者升进，为武者罢退，内外望风，莫敢为止。黄门侍郎傅谷对曹爽弟曹熙说，和平书外表沉静，而内心浮躁，机巧好利，不念务本，我恐他必先迷惑你兄弟，人人将远，而朝政废弛。何晏等人于是与傅谷不平，借小事免傅谷官，又外放卢毓为廷尉，毕轨又往奏卢毓免官，众论多为他申诉，于是又认为光禄勋。孙礼量职不屈，曹爽心中不变，外放他为扬州刺史。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。夏四月，吴都军使者杨道攻击辽东守将， 俘虏人民而去。汉蒋琬为大司马，东曹院兼为杨系，素性简略，蒋琬与他说话有时不回答。有人对蒋琬说，您与杨系说话而不回答，他太傲慢了。蒋琬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面从后言，古人所见。杨系想赞成我是对的，则非其本心，想烦我的话，则显现我的不对，所以默然，这是杨系的快职。又都农杨敏曾诋毁蒋琬说，做事糊涂，实在不如前人。有人告知蒋琬，主管者请追究杨敏。蒋琬说，我实在不如前人，无可追究。主管者问其糊涂之状，蒋琬说，如果不如前人，则是不理，是不理，则糊涂了。后杨敏因是被关入狱，众人还担心他必死，蒋琬心中无偏私，杨敏得免重罪。秋七月，皇帝开始亲临朝政。八月，大赦天下。冬十月，吴太常潘训去世。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潘训，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。吕岱时年已八十，体素精勤，亲理王室，与陆逊同心规划，友善相让，南方世人称颂。十二月，吴将廖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人，自称平南将军，攻零陵、贵阳，动摇胶州诸郡，聚众数万人。吕岱上表后立即行动，星夜兼路，吴主遣使追败胶州牧，即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，攻讨一年，破之，斩廖氏及其支党，郡县全部平定。吕岱又还武昌。吴都乡侯周胤率兵千人屯公安，有罪，刘喜庐陵。诸葛瑾、布置为他求情。吴主说，过去周胤年少，初无功劳，横受精兵，决以侯将，是因念周瑜而急于周胤。而周胤是此，酗酒淫乱自恣，前后告谕，全无悔改。我对周瑜的恩义，犹如你们二人，乐于周胤成功，岂有止境？但迫于周胤罪恶，不应便还，且想使他受苦，让他自知而已。因是周瑜之子，而你们二人在中间，假使能改，又何患？周瑜兄子偏将军周俊去世，全从秦使周俊子周护领骑兵。吴主说，西主走曹操，拓有荆州，皆是周瑜，常不忘之。初闻周俊亡，仍想用周护，听闻周护性行危险，用之正为作祸，所以更止之。我念周瑜，岂有止境？十二月，下诏复以建营月为正月，少林立功上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始元年，庚申，公元240年。越西蛮夷多次反叛汉，杀太守，此后太守不敢到郡，即至安定县，离郡八县余里。汉主以巴西张仪为越西太守，张仪招慰心腹，诸讨强华，蛮夷未服，郡界全部平定，又还旧制。冬无饥荒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十二年，辛酉，公元241年。春无人将伐魏。零陵太守殷札对吴主说，今天弃曹氏，丧亡诛杀吕建，虎争之际而又同林氏，陛下身自统军，取乱武王，一进起京阳之地，举强雷之术，使强者持戟，雷者转运，西命益州军驻陇右，受诸葛瑾、朱然大军直指襄阳，陆逊、朱桓别征寿春，大驾入淮阳、沥青、徐、襄阳、寿春困于受敌，长安以西务必防御蜀军，许洛之众势必分离，犄角并进，民必内应，将帅对敌，或失机宜，一军败绩，则三军离心，便当秣马之车攻取城邑，乘胜逐北，以定华夏。若不西军动众，寻前轻举，则不足大用，易于屡退，民疲微消，时往力竭，非上策。吴主不能用。夏四月，吴权从略淮南，绝阙碑，诸葛克攻陆安，朱然为樊，诸葛瑾攻扎中。征东将军王陵、扬州刺史孙礼与权从战于阙碑，权从败走。荆州刺史胡志以轻兵救樊，有人说贼胜不可破。胡志说，樊城低小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，不然危矣。于是率军临危，城中乃安。五月，吴太子孙登去世。吴兵还在荆州，太傅司马懿说， 扎中民夷十万，隔在水南，流离无主，樊城被攻，历月不解，此危势也，请自讨之。六月，太傅司马懿督诸军救樊，吴军闻之，夜遁，追至三州口，大获而还。闰月，吴大将军诸葛瑾去世，诸葛瑾长子诸葛恪先已封侯，吴主以诸葛恪弟诸葛荣袭爵，设领兵业，驻公安。汉朝大司马蒋琬认为诸葛亮多次出兵秦川，道路险阻，运输粮食困难，最终没有成功，于是制造了很多船舰，想要利用汉水、沔水顺流东下，袭击卫青、上庸。恰逢旧病连续发作，未能及时行动，汉朝人都认为事情难以成功，退路十分艰难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汉主派遣尚书令费祎、中监军姜维等人传达旨意，蒋琬于是上奏说，如今魏国占据九州，根基日益蔓延，平定他们并不容易，如果东西两方同时出兵，形成首尾夹击之势，即使不能迅速实现愿望，也应当逐步蚕食分裂，先摧毁他的分支党羽。但是吴国约定日期再三更改，连续不能实现。我与费祎等人商议，认为凉州是胡人边塞的要地，进退都有依靠，而且羌人、胡人像渴望饮水一样归心于汉，应当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。如果姜维出征控制黄河以西地区，我将率领军队作为姜维的后援和接应。如今福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，可以应对紧急情况，如果东北方向有变故，奔赴那里并不困难，请求将驻军迁移到福县。汉主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朝廷想在扬州、豫州之间扩大田地，积蓄粮食，派尚书郎汝南人邓艾巡视陈县、象县以东，直到寿春。邓艾认为，从前太祖击败黄巾军，因而实行屯田，在许都积蓄粮食，用来控制四方。如今三方已经平定，事情集中在淮南地区，每次大军出征，运输的士兵超过一半，耗费的军费数以亿计。陈县、蔡县之间土地低洼，但田地肥沃，可以削减许昌附近各处的稻田，合并水稻向东流下，命令淮北屯驻两万人，淮南屯驻三万人，按十分之二的比例轮休，经常有四万人一边耕种一边守卫，同时增开河渠用来增加灌溉，疏通漕运。计算除去各项费用，每年可以收获500万斛作为军需物资，六七年之间可以在淮河上游积蓄3000万斛，这就是10万军队5年的粮食。凭借这个进攻吴国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太傅司马懿赞赏他的建议，这一年开始开凿广漕渠，每当东南方有战事，大规模出动军队，乘船顺流而下，直达长江、淮河，物资粮食有储备而没有水害。管宁去世，管宁的名声和品行高洁，人们远远望着他，觉得高远不可企及，接近他则感到温和亲切。他能够根据事情引导人们向善，没有人不被感化幸福。到他去世时，天下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，听到消息，没有不感叹的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始三年，壬戌，公元242年。春季，正月，汉朝姜维率领偏军从汉中回来，驻守福县。吴主立他的儿子孙和为太子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昌邑景侯满宠去世。秋季，七月，已有日，任命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。吴主派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率领3万军队袭击丹耳、朱崖。八月，吴主封儿子孙霸为鲁王。孙霸是与孙和同母的弟弟，受到特别的宠爱，与孙和没有区别。尚书仆射士仪兼任鲁王父，尚书劝谏说，我私下认为鲁王天生具备美德，文武兼备，如今士仪的做法应当让他镇守四方，成为国家的屏障辅佐，宣扬美德，广泛显示威严，这是国家的良好规划，海内瞩目的事情。而且两位太子应当有等级差别，以端正上下秩序，明确教化的根本。奏章上了三四次，吴主没有听从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始四年，癸亥，公元243年。春季，正月，皇帝加官。吴国诸葛恪袭击陆安，掳掠当地百姓后撤回。夏季，四月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文昭皇后兄长甄衍的孙女。五月， 初一，发生日全食。冬季十月，汉朝蒋琬从汉中回来驻守福县，病情更加严重，任命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、镇北大将军，督管汉中。十一月，汉主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吴国丞相顾雍去世，吴国诸葛恪派遣间谍远出侦察险要路径，想要图谋寿春。太傅司马懿率领军队进入舒县，想要进攻诸葛恪。吴主将诸葛恪的驻军迁移到柴桑，不知朱然各自上书给吴主说，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想要背叛盟约，与魏国勾结，制造了很多船舰，修缮城墙。另外蒋琬驻守汉中，听说司马懿向南进军，不出兵城虚形成夹击之势，反而放弃汉中，退回靠近成都的地方。事情已经很明显，不再有什么可疑的，应当为此做好准备。吴主回答说，我对待蜀国不薄，聘问进贡，盟誓约定，没有辜负他们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。司马懿先前进入舒县十天左右就退兵了，蜀国在万里之外，如何知道形势缓急而立即出兵呢？从前魏国想要进入汉川，我们这边刚开始戒备也没有行动，恰逢听说魏国退兵而停止，蜀国难道能够因此产生怀疑吗？别人的话实在不可信，我以整个家族为你们担保。征东将军都督杨玉珠军事王场上书说，地形有固定的险要，防守没有固定的形势。如今屯驻宛城距离襄阳300多里，有紧急情况不能及时赶到，于是迁移驻军到新野。宗室曹炯上书说，古代的君王必定树立同姓来表明亲爱亲族，必定树立异姓来表明尊重贤能，如果只专用亲爱亲族的做法，那么逐渐会导致衰弱，如果只偏重任用尊重贤能的政策，那么弊端就是被劫夺。先生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广泛寻求亲疏之人一并任用，因此能够保全社稷，长久延续。如今魏国尊崇尊贵者的法令虽然明确，但亲爱亲族的制度还不够完备，有的人被任用而不重要，有的人被放弃而不任用。我私下思考这个问题，睡不安枕，谨慎地汇集所听到的，论述其中的成败得失。从前夏商周经历数十代，而秦朝两代就灭亡了，
为什么呢？
三代君主与天下人共同治理百姓，所以天下人与君主同忧共患，秦王独自统治百姓，所以发生倾覆危机而无人相救。秦朝看到周朝的弊病，认为分封诸侯弱小会被夺取，于是废除五等爵位，建立郡县官员，内部没有宗室子弟辅佐自己，外部没有诸侯作为屏障护卫，就像砍掉四肢，只靠胸腹支撑。旁观者都为此寒心，而秦始皇安然自得，以为这是子孙万代的基业，难道不荒谬吗？所以汉高祖挥起三尺宝剑，驱使乌合之众，五年之内成就帝业。
为什么呢？
砍伐根深蒂固的树木难以成功，摧毁枯朽的东西容易用力，道理行事就是这样。汉朝借鉴秦朝的失误，分封子弟，等到吕氏家族专权，图谋危害刘氏，而天下之所以没有动摇，只是因为诸侯强大，像磐石一样坚固的缘故。然而高祖的分封超过了古代制度，所以贾谊认为，要使天下安定，不如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。文帝没有听从，到了孝景帝，亲率采用晁错的计策，削减罢黜诸侯，于是有了七国之乱。这大概开端于高帝，祸患爆发于文帝。景帝是由于宽松过度，极尽没有循序渐进的原因。所谓树枝太大必定折断，尾巴太大难以摆动，尾巴与身体相连，有时还不听从使唤，何况不是身体的一部分的尾巴，难道可以摆动吗？武帝采纳主福衍的策略，颁布推恩令，从此以后诸侯逐渐衰落，子孙微弱，只靠租税生活，不参与政事。到了哀帝、平帝时期，王室掌握权柄，假借周公的事业而行田常之乱，宗室王侯，有的人竟然为他们制造福命，歌颂王莽的恩德，难道不悲哀吗？由此说来，并非宗室子弟只在惠帝、文帝时期忠孝，而在哀帝、平帝时期叛逆，只是权倾势弱，不能稳定局面罢了。依赖光武皇帝展现出非凡的才能，在王莽已经成功时擒获他， 延续已经断绝的汉朝后嗣，这难道不是宗室的力量吗？但又不曾借鉴秦朝的失策，沿袭周朝的旧制。到了桓帝、灵帝时期，宦官当权，君主在朝廷上孤立无援，臣子在下面玩弄权柄，因此天下大乱，奸邪之人争相起事，宗庙化为灰烬，宫室变为荒草丛林。太祖皇帝龙飞凤翔，扫除凶逆，大魏兴起，至今已有24年了。观察五代的存亡而不采用他们的良策，看到前车倾覆而不改变行车轨迹，子弟被封在空虚之地，君主拥有不能一使的民众，宗室流落民间，不了解国家政事，权力与平民相等，势力与百姓相同，内部没有根深蒂固的稳固，外部没有磐石般的宗盟援助，这不是安定社稷、建立万世基业的办法。况且如今的州牧、郡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、诸侯，都拥有千里土地，监管军事，有的相邻几国数人，有的兄弟同时占据，而宗室子弟竟然没有一个人掺杂在其中，与他们相互牵制，这不是加强主干、削弱枝叶、防备万一之患的办法。如今任用贤能，有的人越级成为名都的长官，有的人成为偏师的统帅，而宗室中有文才的必定陷于小县的县宰，有武略的必定只能统领百人以上，这不是鼓励贤能、褒奖宗室的礼节。俗话说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，因为支持他的东西多，这话虽然小，可以用来比喻大事。所以圣明的君主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因此天下即使有变故，也没有倾覆的危险。曹炯希望用这番论说感化警醒曹爽，曹爽不能采用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十五年甲子，公元244年春季正月，吴主任命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，他原有的州牧、都护、监管武昌事务的官职不变。征西将军、都督雍凉诸军是夏侯玄，是大将军曹爽姑姑的儿子。夏侯玄征召李胜为长史，李胜和尚书邓阳想要让曹爽在天下建立威名，劝说他攻打蜀国，太傅司马懿阻止他们，没有成功。三月，曹爽西行到长安，征发十几万士兵，与夏侯玄从洛谷进入汉中。汉中守军不满30000人，将领们都恐惧，想坚守城池不出战，以等待浮现的援军。王平说，汉中距离浮现将近1000里，敌人如果攻占关口，就会造成深重灾难，如今应当先派刘护军占据新市山，我做后援。如果敌人分兵向黄金方向进攻，我率领1000人亲自前往迎击，在这期间浮现军队也将赶到，这是上策。将领们都犹豫不决，只有护军刘敏与王平意见相同，于是率领所部占据新市山，大量设置旗帜，绵延100多里。闰月，汉主派遣大将军费祎督率各军救援汉中，将要出发时，光禄大夫来敏到费祎那里告别，请求一起下围棋。此时紧急军报交相传来，士兵穿好铠甲，战车已经准备完毕，费祎与来敏对弈，脸上没有厌倦之色。来敏说，刚才只是姑且试探您罢了，您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人，一定能够对付敌人。夏季四月丙辰初一，出现日食，大将军曹爽的军队距离新市山无法前进，关中河堤羌的辎重运输供应不上，牛马骡驴大量死亡，百姓遗人在道路上哭嚎，浮现军队和费祎的援军相继赶到，参军杨伟向曹爽陈述形势，应当立即撤退，否则将失败。邓阳、李胜与杨伟在曹爽面前争论，杨伟说，邓阳、李胜将会败坏国家大事，可以斩首。曹爽不高兴，太傅司马懿写信给夏侯玄说，春秋中则求大德之人承担重大责任，从前武皇帝两次进入汉中几乎大败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如今新市山极其险要，蜀军已经抢先占据，如果前进不能交战，后退被截断，必定全军覆没，将如何承担这个责任？夏侯玄恐惧，向曹爽说，五月率领军队撤退，费祎进军占据三岭来截击曹爽，曹爽争夺险要艰苦作战，仅仅得以通过，损失伤亡很多，关中因此空虚浩劫。秋季八月，秦王曹寻去世。冬季12月，安阳孝侯崔林去世。这一年 汉朝大司马蒋琬因病坚决辞让州职务给大将军费祎，汉主于是任命费祎为益州刺史，任命侍中董允代理尚书令，作为费祎的副手。当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公务繁杂琐碎，费祎担任尚书令，才智领悟超过常人，每次阅读文书稍微看一眼就已经明白其中意思，速度比常人快几倍，而且始终不会忘记，常常在朝时和不时处理政事，期间接待宾客饮食玩耍，加上博戏一棋，每次都能让人尽兴，政事也不荒废。等到董允代替费祎，想要效仿费祎的做法，十天之内事情多有延误积压。董允于是叹息说，人的才能相差如此之大，这不是我能赶得上的。于是整天处理政事，还是觉得时间不够。列祖明皇帝下正始六年，乙丑，公元245年春季正月，任命骠骑将军赵衍为司空。吴国的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同住一宫，礼仪和俸禄等级完全相同，群臣对此多有议论。吴主孙权于是下令让他们分工别居，各自设立属官，两个儿子从此产生隔阂。魏将军全从派自己的儿子全季去侍奉鲁王，并写信告诉丞相陆逊，陆逊回信说，子弟如果真有才能，不愁不被任用，不宜私下有所请托以谋取荣华利禄，如果才能不佳，最终只会招来灾祸。况且听说两位太子势均力敌，必然各有党羽，这是古人深为忌讳的。全季果然阿谀攀附鲁王，轻率地制造矛盾。陆逊又写信给全从说，你不以今日低为榜样，反而纵容阿济，最终会给你的家族招来祸患。全从不但不采纳陆逊的意见，反而因此与陆逊产生隔阂。鲁王屈意结交当时的名士，偏将军朱暨以胆量和勇力著称，鲁王亲自到他的官署，靠近他坐下，想与他结好。朱暨退后站立，推辞不肯接受。朱暨是朱然的儿子，从此从侍从、宾客起，形成了两派，仇视敌对，猜疑离心，逐渐蔓延到大臣，整个国家一分为二。吴主孙权听说后，以专心学问为借口，禁止他们与宾客往来。督军使者杨道上书说，听说陛下下诏削减两位太子的侍卫，断绝宾客往来，使四方礼敬无法通达，远近之人感到震惊，大小官员都失望。有人认为两位太子不遵守典章制度，即使确实如此，也应秘密考察，谨慎处理，不让远近之人有闲言碎语。我担心积累的猜疑会变成诽谤，时间长了就会流传开来，而西北两方的边境距我国不远，他们会认为两位太子有违背礼制的过失，不知陛下将如何解释。吴主孙权的大女儿鲁班嫁给了左护军全从，小女儿小虎嫁给了骠骑将军朱据。全公主与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有矛盾，孙权想立王夫人为皇后，全公主从中阻止，又怕太子即位后怨恨自己，心里不安，多次在孙权面前诋毁太子。孙权卧病时，派太子到长沙桓王庙祈祷，太子妃的叔父张修住在庙附近，邀请太子到他家。全公主派人暗中监视，于是报告说太子不在庙中，专门去妃子家商议，又说王夫人见陛下卧病，面有喜色，孙权因此发怒，王夫人忧惧而死，太子更受冷落。鲁王的党羽杨竹、全季、吴安、孙琦等人一起诋毁太子，孙权被迷惑。陆逊上书劝谏说，太子是正统，应当有磐石般的稳固，鲁王是藩臣，应当使恩宠和待遇有所差别，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，上下才能安定。连续上书三四次，言辞恳切，还打算到京城当面陈述嫡庶的道理。孙权不悦，太常顾谈是陆逊的外甥，也上书说，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明确嫡庶的区别，区分尊卑的礼节，使高低有差别，等级分明，这样骨肉之恩才能保全，非分之想才能断绝。从前假意陈述治安的策略，分析诸侯的形势，认为势力强大即使是至亲，也必然有叛逆的隐患，势力弱小即使是疏远之人，也必然有保全的福分。所以淮南王是亲弟弟却不能享有封国，是因为势力太重。吴瑞是疏远之臣却能在长沙传国，是因为势力轻盈。从前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，元朗把慎夫人的座位撤后，文帝面有怒色。 等到袁盎辨析上下尊卑的道理，陈述人质的教训，文帝转怒为喜，慎夫人也醒悟了。如今我所陈述的并非有所偏袒，实在是想安定太子而便利鲁王，因此鲁王与顾谭产生隔阂。阙碑之战，顾谭的弟弟顾城和张修都有战功，权从的儿子权端权序与他们争功，在孙权面前诬陷顾城、张修，孙权将顾谭、顾城、张修流放到胶州，又追令张修自杀。太子太傅吴灿请求让鲁王出京镇守夏口，将杨主等人外放，不让他们留在京城，又多次把消息告诉陆逊。鲁王与杨主一起诬陷吴灿，孙权发怒，将吴灿逮捕下狱，处死。多次派宦官责问陆逊，陆逊愤懑而死。他的儿子陆抗任建武校尉，带领陆逊的部众送葬东环。孙权将杨主指控陆逊的20件事问陆抗，陆抗逐条对答，孙权的怒意才渐渐消解。夏季6月，都乡幕侯赵衍去世。秋季7月，吴国将军马茂谋图杀死吴主孙权及大臣，以响应魏国。事情败露，马茂及其党羽都被灭族。8月，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。汉国甘太后去世。吴主孙权派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及工匠30000人，开凿巨容至云阳西城的水道，从小旗到云阳西城，开通贸易市场，建造仓库。冬季11月，汉国大司马蒋琬去世。12月，汉国费祎到达汉中巡视防务。汉国尚书令董允去世，任命尚书吕毅为尚书令。董允秉持公正忠诚，进献良策，摒弃不当，竭尽忠义。汉主刘禅对他非常敬畏。宦官黄浩善于逢迎谄媚，机灵乖巧，刘禅喜爱他。董允对上则正色规劝君主，对下则多次斥责黄浩。黄浩畏惧董允，不敢为非作歹。直到董允去世，黄浩的官职没有超过黄门城。费祎已选曹郎汝南人陈芝接替董允为侍中。陈芝外表严厉有威仪，多才多艺，善用心计，所以费祎认为他是贤才，越级提拔任用。陈芝与黄浩内外勾结，黄浩开始参与朝政，逐步升迁至中常侍，玩弄权柄，最终导致国家覆灭。自从陈芝得宠，刘禅对董允的怨恨日益加深，认为他轻慢自己，这是因为陈芝阿谀逢迎而黄浩不断挑拨离间的缘故。